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1月2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五个重大经济事件。第一呢，是美国政府继续停摆，原计划未来一周两个重大的美国宏观经济数据很可能再次跳票，再次盖牌。一个是周二原计划发布的美国十月份的贸易数据，这是判断贸易战的进程啊最基础性的数据，但这个数据不会提供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数据，就原计划周五发布的十月份的非农数据，这是了解判断美国宏观经济状况最基础性最重要的一个数据，也是美联储利率政策制定者最关注的美国经济数据。但是大概率周五不会公布这个数据。假如未来一周这两个重要数据都不能够如期公布，那同时也标志本次美国政府的停摆将会创造历史记录。那么到本周三，这次政府停摆就会凭历史记录35天，周四开始就会创造新的记录。美国各界对政府的这种啊长时间的这种停摆批评声啊越来越大，尽管两党都在指责是对方应该负主要责任，但是对美国民众来讲，这个就是政府的失职。第二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这个有一定的戏剧性。11月6日，也就是本周四，特斯拉将召开股东大会。那么这次股东大会吸引全球的投资者关注的呢，是将表决是否给马斯克10000亿美元的薪酬奖励方案。那么马斯克自己也放风，包括特斯拉的董事长向股东发公开信，就是如果这次不通过给马斯克啊10000亿美元的这样的薪酬奖励方案的话，那马斯克就会走人。那么尽管发出了这种威胁，特斯拉的重要股东美国最大的公共养老基金加州公务员退休系统，他们就公开宣称要反对给马斯克这么重大的奖励。那么如果这个股东大会表决通不过的话，马斯克会不会离开特斯拉，这就非常具有观赏性戏剧性了。也欢迎对特斯拉投资啊有研究的网友在评论区分享一下这种通过的可能性有多大，或者不通过的可能性有多大。总之这个事儿呢还是值得围观的。第三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未来一周美联储的高官会密集的发布公开的演讲，他们会对美联储利率政策的走向以及其他货币政策的走向会发表观点，这也是美联储与全球投资者互动对话的一个重要机会。那么包括周二旧金山联储的主席戴利发表演讲，周五纽约联储的威廉姆斯、克里夫兰联储主席哈马克、费城联储主席保尔森、圣路易斯联储主席穆萨莱姆等等都会发表公开的演讲，阐述他们的一些立场，所以这个值得全球啊有投资理财的网友高度关注。第四个值得大家关注呢，是周五密歇根大学会发布11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初值，同时呢也会发布美国消费者对一年通胀预期和五年通胀预期的初值。那么鬼节过了之后，美国就进入了传统的假日季节，这有点像中国人到了年底心里开始长草，要迎接春节到来。那么下一个重大节日就是要迎接美国最盛大的感恩节，感恩节过后呢要迎接圣诞节，所以假日季是美国消费的传统的旺季。那么11月份的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呢就显得特别重要了，也是今年呢美国商家最后一搏了，你能不能够搏出一些业绩来，关键还是看消费者有没有消费的意愿，所以这个数据值得大家关注。第五个重大经济事件，未来一周中国会发布两组重要的宏观数据。第一呢，是周二中国会发布瑞听狗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 PMI 数据。这个之前有网友介绍过，这个瑞听狗啊，它实际上是对标准普尔公司他们每个月通报的中国 PMI 数据呢进行赞助冠名，有广告权，实际上还是标准普尔发布的。由于上周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这个制造业十月份呢明显低于预期，处于啊临界点50以下，所以市场呢就比较关注这个以中小企业统计对象为主的这个瑞听狗，它的制造业数据会不会与国家统计局 公布的数据在一个方向上恶化，这个值得大家关注。第二个重大数据呢，是周四美国时间周四晚上8点，中国时间呢周五的上午8点，中国官方会公布10月份的外贸数据。那么会不会又显示出来贸易战下中国的对外贸易刀枪不入的数据，这个就值得大家来关注了。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两条有关美国政治的两条新闻，都与美国副总统万斯有关。现在万斯呢被很多中国网友啊戏称为万斯副主席，就言外之意呢就有点像当年的这个林彪是法定的接班人，川普也多次表达出来这种意愿。那么万斯呢也一直是美国政治新闻的热门的头条，包括刚刚结束这个万圣节鬼节，万斯呢自己也炒作了一把，让他也上了普遍的头条。我们第一个来分享国会山，他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个报道的标题是卢比奥与万斯的2028年大选野心引起越来越多的猜测。川普这次访问亚洲期间公开提出由万斯和卢比奥组成未来总统竞选搭档的说法，引发外界对两人关系与政治前途的猜测，也加剧了有关2028年共和党总统提名人选的争论。尽管万斯和卢比奥在参院工作期间曾多次合作，但有关万斯卢比奥组合的讨论也让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两位潜在的候选人之间存在某种竞争。与此同时，不少共和党人对两人联手接替川普表示乐观。近日万斯在密西西比大学美国转折点活动中担任主讲嘉宾，这个是查理科克生前他创立的一个美国右翼组织，这个在美国共和党年轻选民当中是影响非常大的，所以万斯对这个组织他是高度重视的。在万斯演讲中，现场的年轻保守派高呼48，因为川普目前是第47任总统，所以这些年轻人高呼48，暗示呢万斯是2028年总统的热门人选。那么万斯是如何回应会场的这种48的热浪声呢？万斯的说法很有意思，他说我们先别操之过急。那么这个话他就明显的传递出两个方面的情绪信息，第一呢，万斯认为是的，我就是48，第二呢，暂时不要打草惊蛇，暂时不要操之过急。这个报道接下来这样描述，根据新罕布尔大学本周发布的民调，如果现在举行2028年初选，万斯将稳居领先地位。 51% 的新罕布什尔州的共和党选民表示支持万斯，这在总统初选中是非常罕见的领先幅度。同一民调显示，前联合国大使尼基·海利的支持率 9%， 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的支持率 8%， 而卢比奥的支持率只有 5%。 万斯在近日接受采访时否认与卢比奥存在的矛盾，称他是内阁中最好的朋友。他表示目前讨论2028为时尚早，不少共和党人认为万斯卢比奥组合是最明智的选择，能将党内民粹派与传统更鹰派的力量整合起来。那么对于这种呼声，卢比奥方面是怎么反应呢？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共和党的策略师卢比奥2016年竞选团队的成员康纳特说，在政治中安排婚姻很难，我认为党内正酝酿一场美国优先派与传统保守派之间的对抗，是否能通过某种团结式的竞选搭档桥接还很难说。那么这个报道也回顾了卢比奥对这种所谓的团结票的立场。他说在2016年初选的时候，当时德克萨州的参议员克鲁兹就向卢比奥发出邀请，就说想联手来竞选。那么卢比奥当时回绝，他不愿意跟克鲁兹搭档，他说这种组合啊就像纸牌屋似的操作。那么这位前卢比奥的竞选助手康纳特说，没有人为了当副总统而参选，让总统提前指定搭档在美国政治中前所未有，就是没有人在美国党内初选的时候就确定政治搭档，或者从一开始就把卢比奥定位为万斯的政治搭档，那等于是让卢比奥出局了。所以这个你看他就很微妙，就卢比奥阵营方面呢他没有说拒绝这个事，他就说你这个像纸牌屋样的，你这个像政治婚姻。那显然卢比奥方面不愿意被人家说去做万斯的搭档。所以这个报道你基本上让我们首次 能够了解到共和党选民当中呼声很高的这种强强组合，当时的双方呢，他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万斯当然愿意卢比奥做他的小弟，但卢比奥呢认为这种政治婚姻像纸牌屋，没有人愿意从一开始就作为副总统的候选人去参加竞选。第二个相关的新闻，这个是万斯最近呢在美国舆论当中引起了轩然大波的一件事。就万斯在不久前在密西西比大学这个美国转折点呢，刚才提到过这个大型的这种演讲活动当中，他可能是为了跟这些年轻的保守派们呢套近乎或者是交流，他就提到他希望他的妻子啊，就是成长在印度教家庭的妻子乌沙万沙呢，能够跟随他来改宗教信仰。就他说他希望他的妻子能够皈依自己所信仰的天主教。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我是否希望他最终能像我一样被天主教堂的事物所触动，说实话我确实希望如此，因为我信仰基督的福音，我希望妻子最终也能和我同样的看法。那么这件事在美国的舆论当中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在哪呢？就反对的声音认为万斯没有尊重妻子的选择。美国印度裔基金会执行长苏克拉认为呢，说万斯的言论暗示印度教低人一等，本质上万斯在说我的妻子她身上这一特质，印度教特质还不够好。那么这个苏克拉呢还批评说，如果万斯只是个普通的牧师这么说呢无所谓，但呢万斯并不是一个首席牧师，他是一个想成为总统的人。那么对于谈论宗教信仰改变其他人的宗教信仰，这在美国来讲是一个很私人性的话题，但是万斯呢在他的年轻的保守派支持者面前呢，他愿意讲出这个观点，当然会得到一些保守派的掌声，同时呢可能也会在其他一些选民当中呢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美国的大选从来不是争取所谓的多数人，从来都是争取自己的支持者。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就是奥巴马呀最近呢很活跃。我们分享纽约时报报道，奥巴马再度电话纽约市长候选人曼达尼，表示愿意成为他的顾问，并讨论了新政府如何组建团队。奥巴马昨天打电话给纽约市长候选人曼达尼，对他的竞选表示赞赏，并表示愿意未来成为他的顾问。这通电话持续了30分钟，两人讨论了新政府组建团队的挑战，以及如何建立一个能够落实曼达尼提出的城市可负担性议程的治理体系。这通电话呢具有重要意义，民主党内部对于曼达尼的分歧颇深，而奥巴马依然是党内最重要影响力的人物。奥巴马对于曼达尼竞选方式表示钦佩，还调侃了自己过去政治上的失误，并指出曼达尼在聚光灯下几乎没有出错。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你看共和党啊，前任总统下台以后很少能继续影响共和党选民，但是民主党不一样。你看克林顿夫妇，只要民主党有选举，大小选举，这对夫妇一定要去演讲。奥巴马哪有选举，民主党内的选举奥巴马就要去参加，这个是民主党内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他摆脱不了克林顿奥巴马对民主党的影响，所以他就很难走出啊新的政治逻辑。共和党的政治议程的变化很大，有人说是川普改造共和党，实际上美国社会它这个社会形态它不断的在改变，它是因应时代的变化，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在变化。但是民主党在过去的30年以来，你看对民主党影响的就这么三个人，克林顿夫妇再加奥巴马，连拜登都是过客。而像奥巴马这样一种啊牢牢控制民主党的这样一种政治领袖，他自己呢又没有办法与时俱进。那么有些网友会讲呢，美国又不像中共有一些什么老领导的政治待遇，有一些什么政治权利，凭什么奥巴马能够影响民主党？这个就是美国选举的规则所带来的特权。就现在谁对这个党影响大，谁能控制这个党，关键看能不能筹款。现在民主党能够拉来赞助筹款的还就只有克林顿夫妇和奥巴马，他们的号召力最大，他能拉来这些赞助，他就能够影响你的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各个层次的选举。就像今天川普对共和党内的各类选举他影响非常大，包括马斯克也像影响，尽管马斯克出钱影响，但是目前影响最大的还是川普。 那么川普下台以后还能不能维持对共和党选民的影响，目前没有定论的。但是民主党内在过去的20多年，他就是这三个人深刻影响民主党的选举。所以共和党在变，民主党很难变。 LT 认为关键原因还在奥巴马和克林顿夫妇。如果打破不了这样一种垄断也好，或者是既定的秩序也好，民主党的麻烦呢还会越来越大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继法国监管机构投诉后，中国电商平台希音下架了儿童造型的性爱娃娃。中国网上零售商希音周日表示，在法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在其网站上发现儿童性玩偶后，该公司将此类玩偶下架。法国竞争消费者事务和诈欺控制总局昨天晚上表示，他们在网站上发现了这些玩偶以及其他一些色情物品，已将此事报告给司法机关。这份声明中表示，中国公司希音网站上描述和分类清楚地表明了这些内容的儿童色情的性质。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中国企业走向世界，他们非常缺乏的一个环节呢，就是对现代文明普世价值的理解。你看希音这么大公司，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快消电商，他们知不知道不能够去弄这些什么儿童相关的这样一种所谓的性爱娃娃这些事呢？你要去问他们的老总，问他们员工，他们会当然会反对，但是他们在赚钱投入了他们产品的买卖的时候就没有这根弦儿了。所以带着一种原始的利益的追逐，原始的市场竞争，全然不顾法律和普世价值的约束。实际上从另外一个方面，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可能也会有些感受，就中国在有些方面呢，它原来很保守，有时候突然一种开放呢，它还成为世界上最开放的在某些领域方面。你比如在中国的一些色情场所、色情服务，如果在西方生活过的网友应该能够感受到，就中国在这方面是最乱的、最开放的。所以以至于很多在美国的家庭呢，华裔的家庭，这些太太们呢都不太放心让自己先生单独去中国探亲或者出差，谁都知道中国那个环境。但是你在美国也有这方面的机构设施，但是他要管理的严得多得多，所以这也算是一种中国特色。但是你要在西方国家，这方面可能就要非常小心了，这是个法律问题，这还不是个简单意识形态问题。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啊，今天震惊美国、震惊全世界的白宫公布了中美贸易协议的全部内容，也就是这次韩国举行的川习会达成的全部协议的内容。这个与之前媒体的报道，甚至与之前美国官员的描述出入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引起了今天呢各界的广泛的议论。我们首先来完整原原本本的分享白宫发布的公告。白宫昨天他公布了中美达成的贸易协议的全部内容，他分两个部分。第一呢，他首先描述了中方承诺的内容，他的表述是中国采取的行动有10个内容，或者你也可以理解成中国答应妥协的10个内容。这个很多是之前没有报道过的，或者与之前报道出入非常大的。第一，中国将暂停2025年10月9日宣布的针对稀土和相关措施的全球性新出口管制的实施，这是指的稀土长臂管理那个这个暂停一年。中国第二个行动，将发布适用于美国终端用户及全球供应商通用许可证，涵盖稀土5种元素和石墨的出口，这项许可实质等于取消了中国2025年4月和2022年10月实施的出口管制。这个内容呢是川习会后美国官员从来没有提到过的，美国媒体从来没有提到过的，中国方面也从来没有提及过2022年10月的出口管制措施也取消。那么第三个，中国方面将采取重大措施以终止芬太尼流入美国，那么这个是川习会后双方都有过这种报道的。第四，中国将暂停2025年3月4日以来所宣布的所有报复性关税，这包括对美国大宗农产品征收的关税，那么这个也是川习会后美国媒体没有报道过的。第五，中国将暂停或取消2025年3月4日以来针对美国所有非关税报复措施，包括将某些美国公司列入中国的终端用户清单， 与不可靠实体的清单，就是第四个动作是关税动作，第五个是非关税的报复措施也取消，从3月4号以来的。第六个，中国的行动是将在2025年最后两个月至少购买1200万吨美国大豆，2026、2027与2028这三年每年至少购买2500万吨美国大豆。同时，中国还将恢复购买美国的高粱和阔叶原木。那么后面两个恢复购买呢，是之前没有报道过的。第七个，中国承诺的将采取适当措施以确保中国境内的安氏公司的贸易恢复，就恢复安氏在中国的加工厂的芯片供应，这个昨天与网友分享过。第八，中国将采取的措施是中国将撤销对美国根据301条款对中国海运物流与造船业之调查所采取的报复措施，并取消对多家航运企业施加的制裁，这个之前美国中国都做了这个报道，这个不是新内容。第九，中国方面将采取的行动将延长其针对美国进口商品关税排除措施的到期日，该排除措施有效期是2026年12月31日。第十个，中国采取行动，中国将终止对美国半导体供应链企业的各类调查，以及反垄断以及反倾销的调查。那么这个高通呢，就马上就解放了。这是白宫公布的中国做出的十项承诺。那么美国对中国做了哪些承诺呢？按白宫公布的文件，美国方面向中国做了四大承诺，或者是四大妥协。第一，将从2025年11月10日起把芬太尼关税下调 10%， 同时呢维持目前 10% 的对等关税至2026年11月10日，在此期间暂停提高的对等关税，这是个之前双方都公开的内容。第二，美国将延长原定2025年11月29日到期的301条款关税的豁免，有效期延至2026年11月10日，这也是双方之前报道过的。第三，美国将自2025年11月10日起暂停名为扩大终端用户管控以涵盖特定实体附属公司的临时最终规定，就延长期呢一年，这个就是所谓的 50% 规定。第四个承诺，美国将自2025年11月10日起暂停301条款针对中国海运物流造船业主导地位应对措施，为期一年，这个就是所谓的船舶费。所以根据白宫公开的这个文件呢，中国方面做10个让步，美国方面做4个让步。那么美国方面的让步的内容呢，在川习会后美国媒体都对外做了报道，没有任何新的内容。但是白宫公布的中国方面承诺的十大内容呢，其中有四项是之前美国媒体中国媒体都没有报道的，这也是引起啊今天舆论的热烈讨论的关键所在。第二个方面，我们来分享川普的评论。川普在白宫发布这个中美贸易协议的之前，他发了一段推文，也被外界解读为他对这一次中美达成协议的感受。川普的推文说，我与习主席的 G2 峰会对中美两国都非常重要，这次会议会给两国带来和平和成功，上帝保佑中国和美国。那么川普这段推文呢，被美国舆论呢普遍认为呢，川普非常非常满意这次中美达成的贸易协议。第三个，与网友分享中国方面什么态度。中国方面的态度很奇怪很奇怪。今天中国各大社交媒体的热门话题榜、新闻热搜榜都没有这一条。网友们都知道，能够上中国热搜榜啊、热门话题榜，这个是中共他要批准的，他要来操纵的。也就是说，至少在周日，中共还没想让人民群众来议论这个事儿。但中国网民呢，也通过各种渠道也了解到这个协议的内容了。但是目前至少在周日，中共还没有让人民群众放开评论这个事儿。那么今天《华尔街日报》好事，他去向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询问，哎，你们怎么看美国公布的这个中美贸易协议？因为中国没公布，这10:4的这种贸易协议，就中国承诺10，美国承诺4，美国说的靠不靠谱？因为他这次公布的这个贸易协议呢，他并没有双方签字的，这是美国单方面公布的一个东西。与此同时呢，中美双方都承认贸易协议还没有签，就分项每一件事要白纸黑字要签字画押的，这个还没有签。所以今天很多美国舆论呢就在 评论这件事还需要等中国方面的认可。所以这个昨天让美国舆论很振奋的这个中美贸易协议啊，到今天就大家就感觉也有点拿不准了。那么第四个方面，我们分享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日经亚洲啊，他的一篇文章，他在白宫公布了这个贸易协议以后，他还是认为中共在川协会占了上风。他的标题是川普对华贸易战因战略失误遭反噬，单边主义、短视、关税策略令北京占据上风。昨天有网友分享，华尔街日报在评价川普对华的贸易战，认为是有两大失误，或者有两个教训。那么日本人怎么看这个事儿？也很有意思，他与华尔街日报判断的呢，大部分是相同的，也有些他独到的判断。你比如说他第一个原因，这个就是华尔街日报包括美国舆论到今天没有意识到的一个问题， LT 认为这个是有道理的。他说第一呢，是川普对华谈判未见成效，部分原因在于其关税优先的策略，过分依赖美国市场的影响力。美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 GDP 的 25%， 但华盛顿未能借此迫使北京让步。就他这个说法是什么含义呢？就川普过于相信呢，美国的关税的影响力是他建立在之前美国在全球贸易格局的印象当中。就之前美国是最大的消费国，最大的商品终端市场，但是今天变了，今天中国变成了最大的商品市场了，中国变成了最大消费国了。过去美国的汽车的销量全球遥遥领先，现在中国汽车销量就不要说出口，就中国自己消费的汽车总量远远超过了美国。就说你美国我进口多少不进口多少，你在全球的这样一种影响力在下降，它有影响，甚至有重大影响，但是没有川普想象的那么大的影响。这是他认为川普高估了美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影响力。这个是美国媒体没有人这样来看问题的，美国人看问题呢，只是从其他方面在找川普的毛病。日经新闻第二个认为川普的失误在哪呢？就是孤立主义倾向，除了对中国，美国同时对日本、欧盟等盟友征税，所以没有国家认真来帮助美国来封堵中国的产品。所以一方面中美贸易在下降，但是中国出口全球的这个贸易额又在明显的增长，同时美国从全球的进口也在增长。所以一个简单逻辑来推理的话，就中国通过第三国将商品输入美国这种痕迹还是非常明显的。但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就出在啊，就这些相关的国家没有认真帮美国来封堵，睁只眼闭只眼在对待中国的习产地的问题。第三个，日经新闻认为川普的这个失误呢，就是川普对中共这样一种啊长期斗争的策略呢，是缺乏应对策略的。因为中共看死了川普政府面临中期选举短期的政治压力，而且川普政府无法承受美国股市下跌、物价上涨，所以这种美国的政治现实被中共利用，所以中共通过这种持久战来削弱美国的谈判能力。那么第五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 CNN 的报道，也是昨天美国公布了中美贸易协议的全部内容之后，川普团队的核心成员第一个公开来解释这个贸易协议的。因为按白宫发布的文件解释，是中共似乎解除了对美国的稀土卡脖子。那么贝斯特今天在接受 CNN 的专访的时候，他表达的情绪与昨天舆论从白宫公布的文件里面感受到的情绪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分享 CNN 的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斯特今天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美国国情的节目上说，中国在很多方面是不可靠的伙伴，还形容中国对稀土矿产的控制是一把利剑，美国要加以摆脱。贝斯特说，我们不想与中国脱钩，但我们需要降低风险，他们已在许多领域显示自身的不可靠伙伴，最大的问题是要摆脱中国对稀土的控制。有关中国的出口管制，贝斯特说，这是中国对抗世界的做法，他们将管制施加在全世界身上，全世界也将抵抗。他还说，我们将在未来一年到两年急速前进，我们将摆脱中国在我们头上这把利剑。你看今天贝斯特在 CNN 的这个讲话，与昨天 LT 网友分享的贝斯特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的观点完全一致。就尽管白宫公布了一个中国有十大承诺，美国只有四大承诺，这么一个感官上让人感觉中国 做了巨大的让步，美国没有输，这种舆论情绪呢，在今天贝斯特的评论来看，他仍然回到了昨天那种感受，就是美国很难受。那么最后 LTC 啊，通过各种信息的收集、比选、研究，想与网友分享四个方面自己对这次白宫公布的中美贸易协议的文本呢，谈四个观点。第一，川习会之后，中方透露了一些川习会的内容，美方也透露一些川习会的内容，但是美国舆论总体评价呢是中国赢了，无论是保守派的媒体还是自由派的媒体，没有一家媒体说美国在这次川习会上占了便宜，这个是舆论给我们的一些印象。但是从白宫昨天晚上公布的协议来看呢，这个协议的内容比之前美国媒体报道的内容呢明显要多，特别是中国让步的内容。通过白宫的这个文本，我们能够感受到，就中国这次让步就让到了二月份的水平，而不是之前美国媒体啊普遍报道的中共退到四月份，这次不是，这次是中共退到二月份。所以如果中共退到二月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过去几天美国的舆论一边倒认为中共妥协不够，美国输了，可能你需要一个重新的判断。 LTA 就感觉这个为什么美国的媒体对这种协议内容会漏掉那么多的内容，或者为什么美国方面没有及时向媒体通报接近三分之一的内容。 LTA 要想得出来的合理的原因呢，是中方在第一时间没有确认部分内容，直到这两天最终敲定，昨天美国才公布。但是从公布之后呢， LTA 感觉比之前获得的信息感觉呢合理一些，就双方啊这种妥协的对价要相对合理一些。因为之前是很难理解的，就中共就靠买点大豆然后就让 10% 的芬太尼关税没了，这个是不能形成对价的。因为你所谓的稀土新的管制措施不实施，美国也没有实施100%，就这对价关系你对来对去就是 10% 对不上。那么按今天这个公布的内容呢，这个 10% 的芬太尼关税取消啊，还能够找到一些相对比较合理的对价因素。你包括中国方面取消3月4号的对美国农产品的一系列关税全部取消，所以白宫公布的这个协议如果真的是中共方面也认可的话， LTA 感觉这个还是更合理。所谓的更合理呢，就这种双方让步的对价更均衡。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从白宫昨天发布的这个中美贸易协议呢， LTA 感觉有些内容呢可能还是川普政府自作多情的一些理解。有没有依据呢？ LTA 找到了依据。你比如说他在第二条说，中国做出的承诺，中国将发布适用于美国终端用户及全球供应商的通用许可证，涵盖稀土石墨的出口，这项许可等于实质上取消了中国自2025年4月以及2022年10月实施的出口管制。那么后面这句话呢，就相当于取消了2022年10月的出口管制。这个不知道是中国方面忽悠美国的还是美国理解的，因为 LTA 查的内容呢，这一条呢不可能兑现，或者这一条是错误的理解。因为2025年4月的出口管制这个取消，这个没有问题，好理解。但是2022年10月的出口管制内容，中国不可能取消的。因为大家可以去网上查2022年10月中国的这个出口管制的内容是什么呢，这是中国国务院他为了进一步垄断稀土的供应，他成立了中国稀土集团，就是中国一致对外一个价对外商供应稀土。过去中国国内的稀土出口企业也互相竞争互相杀价，所以说2022年10月份的出口管制内容是中国的国内的稀土的统一市场或者统一管理的问题，这个中国怎么会放弃呢？它第二个内容，就2022年10月第二个内容才是出口的一些供应方式管理的改革，那个它可能会取消。但是2022年10月最核心的部分是中共要求形成统一的垄断的价格对外供应，这个中共它没有改变的，这个是因为它是国内的法律，它只是把外贸那方面的小措施它给你暂停，所以你不能理解到2022年10月的管制措施也取消了。所以这个 LTA 就看到一个破绽，你别的找不到证据，这个能找到证据，就白宫在描述中美这次达成的协议的时候呢，是有一些一厢情愿的理解的，但是不排除这是北京方面玩文字游戏骗美国人的。如果美国国务院的人或者美国白宫的人去找一找2022年10月那个文件，他们就会知道，很容易看出来中共没有让步，这个问题上也不可能让步在这个问题。 所以说这个协议的真实性，双方的认可度，我们一定要等中国方面他公开的文件。至少从这个第二条 LT 能够找到证据的是美国方面是有点夸大性的理解中国的这个让步。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美达成的贸易协议能不能够转化成为一种贸易的现实，美国方面也许能做到，但中国是完全两回事。就是我们确定什么关税，确定什么限制措施是一回事，中国怎么执行又是另外一回事。给大家举个例子，你比如说特斯拉在中国能不能进党政机关，有时候能进，有时候突然就不能进了，但是你找不到中共有任何决定说让特斯拉进党政机关不让进党政机关。他这种来无影去无踪的这个政策，不要说习主席丢个眼神，随便哪个部长内部一个讲话，他都会起到这样一种非关税壁垒的作用。所以 LT 认为呢，也不能够过高的评价白宫公布的这份热情洋溢的中美贸易协议的所表述的内容。就协议是一回事，中共执行是另外一回事，这个是西方与中国谈协议一个先天性的漏洞或者是劣势。他不会尊重协议，他不尊重协议有无数种方式不尊重协议。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美打贸易战呢，你如果认真观察，你还是能够感受到双方的玩法目前是不一样的。就美国能不能回避稀土问题呢？他当然可以回避，但是网友们能够感受到美国似乎在有意无意的在加剧这种稀土的对立，这个就是美国他也有其他的战略考虑。 LT 感受呢是美国川普政府这次与中共打贸易战，他有一点在玩顶层设计。就所谓的玩顶层设计，就美国方面在开始检讨自己最薄弱的环节。美国他在检讨与中共的这种贸易战当中，他认为他有两大薄弱环节会被中共卡脖子，第一稀土，第二是药品的原料。那么美国内部呢，他就在进行一些顶层设计。所谓的顶层设计，他从制度上，从实务上，他在制定一个时间表。包括贝斯特，你看这两天连续每天都在讲这个问题，美国一到两年内摆脱这种卡脖子的局面，就不管你中国妥不妥协，美国坚持要在两年内解决这个问题，包括药品的一些原料。所以美国它是在做一些制度性的防护或者是顶层的一些设计。中国方面呢，目前它对这个贸易战的打法上来讲，它除了拿稀土来威胁，它剩下来的呢继续在埋头做它的制造业。所以这个就是中美贸易战过程当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因为中国方面似乎它没有需要什么防守的，它要么等着挨打，要么就是搞自己的生产。美国方面呢相反，它倒是有一些危机意识，他在一个一个的在补缺，这是以前西方特别是美国世界老大他从来没考虑过的问题。所以说从今天贝森特的这个大谈摆脱卡脖子，这个 LT 强烈感受到现在川普政府真的是在做韬光养晦的事。所谓的韬光养晦是回去了磨刀子准备起事要报复的，就他现在忍气吞声，他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一种谈判的妥协，他是非常明确的要解决战略性的薄弱环节问题。 LT 今天观察到一个现象，在贝森特的推文下面有一个明显是中国人，但是呢他是用的是一个人工智能生成的一个照片，扮演一个西方人。 LT 把那个账号，因为他的观点很吸引人，把这个账号打开再去看他之前那些评论，他一直是在宣传中共的一些观点。他在贝森特的 X 平台账户上，他给贝森特支招，他装扮成美国人给贝森特支招，他说我很赞赏你说不要脱钩，但是呢你说去风险，这去风险这个词儿也不好。他说你真的要与中国打交道，既达到你的目的又不刺激中国，我建议财政部长你把去风险改成风险管控。这个他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呢？你看就中国方面呢，他动脑子动得跟别人不一样，美国人呢他是在解决自己的短板问题，中国呢是在解决意识形态在宣传问题，就是把概念的偷换和转变的问题。第一，西方要跟我脱钩，那没办法，也阻挡不了。首先在舆论上怎么来阻止西方这种脱钩的舆论，就是你迫使西方现在不敢正面谈脱钩，那么都在谈去风险。中共现在的宣传的焦点呢，就放在能不能让你们这些主张去风险的人变换一个概念，变成风险管控。风险管控当然包括去风险，但是一管控风险呢，就把主要矛盾的焦点模糊了。因为你管控风险，那说明双方都有问题，双方都需要去风险。因为现在在国际社会 对去风险的含义的理解就是中国不是一个安全的合作伙伴，中国会给世界带来不安全不稳定，去风险主要是针对中国，但是把去风险改成风险管理，哎，那大家都有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你来看，你看中国用他的专业的网军，这个可能还不是网军，可能是特工级别间谍级别的，他是想来影响贝森特，这个是中共方面的努力。但是针对美国短期内要打造摆脱中国垄断这种产业链，中国方面并没有一些战略性的措施。你能看到的措施就是中共收回原来严厉的管制，出口管制，但是还是没有解决西方摆脱中国的控制的产业链这个趋势。那么一旦摆脱之后，对中国的贸易，对中国与西方的合作，它就会带来天翻地覆的影响，因为你剩下来的就是中国要求西方的了。所以这个贸易战在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占上风，或至少中国没有输这种舆论情况下， LT 认为不要低估了这个贸易战对西方的影响，特别是对西方的一些正面的影响。西方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来认真对待自己的薄弱环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LT 还是认为啊，习近平确实在救西方，他不仅在中国开倒车，他同时也在挽救西方，所以这是一个很奇葩很奇特的一个历史现象。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